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以弗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在还没有开始查考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前，让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前面两章。在第一章里，保罗借着颂赞跟感谢，说出了神借着基督启示出他永世的计划和行动。然后他求神叫圣徒真知道他的恩召、他的指望和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到了第二章，保罗用一段信仰告白，叫我们知道神对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恩召，是怎么样透过基督完成的，并且提醒信徒，他们是怎么样在基督里合一，成为一个新人，怎么样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接着，在我们这一次要查考的第三章里，保罗开始另外一个为信徒的祷告。在这段祷告里，他还插进了一段对他自己蒙召做外邦使徒的惊叹跟感受。
按照整卷以弗所书的结构，这段祷告是全本书的第五个段落。保罗不但在这个段落里说明神的奥秘，也谈到他被神托付的使命，以及求神叫信徒明白神这么丰富的爱。
根据这个内容，我们可以把这一章分成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是保罗祷告的缘由。第二个主题从十四节到十九节就是保罗的祷告。第三个主题在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是保罗对神一定会成就他奥秘的信心。
在第一个主题保罗祷告的缘由里，也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节是一个小段，第二节到十三节是另外一个小段。
我们来念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我们中文圣经和合译本在第一节最后的括弧里有几个字说，此句乃对照十四节所加的，意思就是说这几个字不是保罗本来写在第一节里的话。保罗在第一节的句子里并没有加入动词，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他一直要等到第十四节才把这句话的动词屈膝说了出来。屈膝的意思就是祷告。
我们从这一点就注意到，保罗还没有说完第一节的话，他的思想就忽然被一个重要的意念打断了，所以他就决定先把这个意念说出来，然后再接回他要为信徒祷告的话。
是的，如果我们跳过第二节到十三节，把第一节直接接到十四节，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保罗讲的这句话是，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在父面前屈膝。
对，翻译圣经的人为了让读的人容易明白保罗在整章圣经里所要讨论的重点，就在第一节加上了一个可以衔接十四节的动词子句，替你们祈祷。
那么还有呢，在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有因此两个字，我相信弟兄姐妹已经学到了读圣经的窍门了，那就是凡是碰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要到前面的经文里去找出说因此的原因。那原因就是在第二章后半段说的，神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把外邦信徒接纳到基督的教会里，跟犹太信徒合而为一，一同成为神国的人了。
保罗一想到这里就说，他是因为外邦人的缘故做了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们知道保罗是在监牢里写这封信的，他深深地感受到他的遭遇跟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是息息相关的。很可能就是这个意念使他暂时打断了他要为外邦人祷告的思想，先为他蒙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做一番解释， 这段话就插在第一节跟十四节的中间。
现在我们就从第二节开始查考这段插进去的话，因为这段话还是跟保罗为外邦信徒祷告的动机有关，所以我们还是把第二节到十三节算作保罗祷告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念第二节到第五节，保罗说到他自己蒙召得到这个奥秘的意义。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从这句话我们又可以肯定，以弗所书的读者不只限于熟悉保罗的以弗所教会，这封信也是保罗写给其他跟他不熟悉的外邦信徒的。保罗相信，如果外邦人能够明白他们得到神的救恩是多么大的福分，又知道保罗为了叫他们得到这福分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们就一定能够见证保罗的职分的确是神所托付给他的，他向外邦人所传福音的奥秘也是神启示给他的。
我们说过，所谓奥秘就是隐藏的事，是神从前没有叫人知道的。罗马书16章25节，保罗用永古隐藏不言来形容这个福音的奥秘，现在神却把这奥秘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使徒和先知，并且打发他们去宣讲这奥秘，叫人晓得。
神向他的仆人启示他的奥秘，这实在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是神主动的启示，就没有人能知道这奥秘。保罗过去在严谨的犹太教门底下研究过犹太教义和旧约律法，可是那个时候他就好像一个人拿着拼图，怎么样拼斗也没有办法把那些图片拼起来，因为他手上没有那张只有神才有的原始图样。
是啊，神的启示就好像把那张原始的图样赐给了人。保罗说这是神的赏赐，所谓赏赐就是一种特殊的恩宠，神给保罗这份恩宠的同时，也托付给他管理运用这奥秘的职分，所以他有责任把神启示他的奥秘有系统的完完整整的并且是清清楚楚的告诉人。
记得当年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以前，经过米利都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20章20节说道，保罗对那些从以弗所教会来的长老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就是同样的意思。
对，保罗跟其他的使徒先知一样，是透过启示看见了神的奥秘以后，才明白神过去借着犹太人预备的救恩，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而是给全人类的。因为他深知这奥秘，所以他就可以清楚地向信徒来解释。
保罗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说，正像我已经简短地提过的，那意思就是指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前面几章已经把神在基督里收纳外邦人，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一体，同作神国里一家的人，这样的启示简单地透露了出来。如果我们收集保罗在他其他的书信里所谈过的福音的奥秘，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是略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接着第六节，保罗就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用三个同字把他认为外邦信徒应该明白的奥秘强调出来，这个奥秘是在保罗以前没有人明白的。
当时啊，还有一些犹太信徒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神的后嗣，只有他们才是神所拣选的族类，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在神的应许里有份，而外邦人 也被某些坚持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的犹太信徒弄得不知所措，不知道他们在基督教会里的地位到底是什么。
这么一来，当保罗把神的这个启示清楚说出来的时候，对外邦信徒就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同时这个启示也是犹太信徒应该知道的，所以保罗在这封基本上是对外邦信徒所写的信里，也同时告诉犹太信徒这个真理。
接着在第七到十一节，保罗解释他得到这奥秘的经过。我们先来念第七和第八节。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执事的意思就是受主人委派承担某一个工作的用人。在整个福音的大祭里，保罗始终看自己是一个神的奴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他的主人。
保罗也说，他得到这个承担奥秘的执事，完全是因为神的恩赐。这恩赐原文的意思就是恩典的赏赐。有人根据中文的翻译，就把恩典的赏赐误解为所谓的一种恩赐，而且照这个误解啊，就强说自己有这种特殊的恩赐，随便大讲神的启示跟奥秘。他们不认真地去解读圣经，以至于不明白这些经文实际的意思，实在是得罪了神啊。
的确是的，这是神单单给保罗的特殊恩典，叫他做这奥秘式的执事，这绝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而且保罗领受这恩典赏赐的同时，也承担了受托的责任。他的为主被囚，遭受患难，都是因为这个责任。
就是啊，我们看到保罗谦卑地说，他自己跟其他的使徒相比，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同时他毫不避讳地说，他领受的执事却是神不寻常的恩典。他也从来不忌讳，坦直地说，是神拣选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启示给他，并且拣选他去把这个奥秘传给人的。
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丰富博大精深到了一个地步，一般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追根究底去弄清楚的。保罗说，这一切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大能，他也是不可能领受的。所以他虽然因为承担了这个责任而被监禁，可是他还是为他自己所受到神这么大的恩宠惊奇不已。
保罗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继续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这是保罗说到他在这奥秘里所担当的任务。严格的说，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已经把保罗的任务说出来了，只不过从第九节开始，保罗才更清楚地剖析他自己的任务。他不但要传，而且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他所传讲的。
感谢神的恩典，保罗在有生之年靠着神的大能，真的把神托付给他的奥秘传得清清楚楚，以至于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我们，都可以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也就是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说到历代以来，意思就是说神福音的奥秘不是他后来心血来潮的设计和决定，这个设计乃是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换句话说，早在神创造的时候，他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恩，这个隐藏的奥秘 一定要等到耶稣基督执行了神救赎的计划，救恩告成的时候，神才向人完全的显明。
对，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如果我们买了一部崭新的汽车，我们一定会去看汽车的手册。当我们看到里面的保证书，并且看到它详细的说明了将来碰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保养，我们就会因为汽车制造商负责任的态度而觉得很放心。同样的，神在人类还没有犯罪堕落以前，就预先设计好了拯救人类的计划。而且在历史里，神无时无刻不在精心铺排基督的来到，为人类完成这个创世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的奥秘。神更借着先知写在圣经里的启示，多次多方的晓谕历世历代读神话语的人，预先说明他的计划。
历世历代的信徒当然也就包括我们了，这是多么幸运啊！因为保罗的缘故，我们也同样的有这样的福气，可以明白福音的奥秘。所以古今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像保罗一样，感激神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向我们显明，同时也应该认识神这丰富的恩典，并且以传福音的使命为荣。
的确是的。第十节说，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当基督借着死和复活建立了教会以后，神就命定教会要去宣讲这已经借着基督显明出来的奥秘，甚至连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也要透过教会的宣讲才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呢。
至于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说过，这是指宇宙当中灵界的存在，也就是天上各阶层的天使。自从基督耶稣借着从死里复活得胜了黑暗的权势，被升到神宝座的右边以后，神就让教会的地位超过了天使。
是啊，当教会向世界宣告神福音奥秘的同时，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说，连天使也在查看这件事，他们也同样的要等到这个时候才因为神把历史所隐藏的奥秘彰显出来而认识到神浩瀚无比的智慧。
我们可以想象，天使在神创造诸世界和管理宇宙万物的时候，已经见过神很多伟大的智慧和作为。可是当他们看见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精确的完成他救恩的计划的时候，他们还是对神的智慧叹为观止。可见神设计救恩的精密性、复杂性和完全性。
是啊，有一次耶稣对一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旁边的犹太宗教领袖就私下议论耶稣，说他说了健忘的话。于是耶稣问他们，赦罪容易呢，还是叫那个人起来行走容易呢？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对于大能的神子耶稣来说，赦罪远比医治一个人复杂多了。因为在神救赎人类的奥秘里，耶稣必须为罪人死，人的罪才能够被赦免。
的确是的。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当保罗想到神福音奥秘的时候，就不由得赞美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从十一节里我们就知道，这一切包括福音的奥秘，跟一直等到教会建立才向灵界显示他丰富的智慧等等，都是神在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而且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
这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说明基督耶稣在万事以前，也就是在宇宙还没有被造，时空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跟神同在，也跟神同等。 一同确定这个拯救世人的计划。不像有些异端，例如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所说的，耶稣是受造的，是一个先知。
对，接着我们来读这个段落的最后一段经文，就是12节跟13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我们说过，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在监牢里，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在外面的弟兄姐妹肯定会因为教会的领袖被捕而感到惧怕疑惑，所以保罗要写这段话来劝勉他们。
保罗透过他自己所领受的奥秘，深深知道受患难是一个必定的过程。当天国的道理在黑暗的世界萌芽发展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有意无意的排斥或者敌对。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保罗对正在遭受逼迫的帖撒罗尼迦信徒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其实这种情形到今天还是一样，信徒受逼迫和患难是难免的。如果我们越清楚知道这奥秘的真相，就会越珍惜我们所得到的福气，相对之下也就更有勇气为了将来永恒荣耀无比的盼望而甘心牺牲自己面对苦难了。
所以保罗劝信徒不要因为他的遭遇而气馁丧胆，反而要因为保罗是为了传讲神福音的奥秘，为外邦人的信主拼斗才遭到患难而引以为荣。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第二个段落，就是从14节到19节。这个段落是说到保罗的祷告。我们在查考第一节的时候已经说过，保罗写完了第一节，忽然有一个意念，要把他为外邦信徒祷告的缘由交代一下。于是他就停笔，从第二节起插进了一段话，说明他祷告的缘由。
我们思想了前面那段插进去的话，就会觉得那段话实在是太宝贵了。它让我们好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神赐给我们的奥秘是这么的伟大。我们能够信主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
的确是的，从第14节起就要正式开始保罗的祷告了。他是保罗所有祷告文里最崇高、最严肃，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祷告。他不顾自己所受的捆绑，为他几乎不认识的外邦信徒做出这样的祷告，这实在是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的。
对，首先我们来看他祷告的态度，跟他怎么称呼祷告的对象。在14节跟15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可见保罗是跪着为外邦人祈求的。我们不知道保罗是不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是屈膝跪下的，不过这是保罗在他所有书信里唯一一次提到他是跪着祷告。
从新约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的印象是，当时犹太人一般都是站着祷告，只有在事态严重或者情况危急的时候，他们才跪下祷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一个例子。路加福音22章41节说到，他在上十字架的前夕是跪下祷告的。
还有使徒行传7章60节说到，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以前，他是跪着为打死他的人求饶恕的。使徒行传9章40节，彼得为死去的多加祷告，是跪着祈求的。使徒行传20章36节跟21章第5节提到，保罗跟以弗所信徒诀别跟送行的时候，众人都跪下流泪祷告。
我们从这些例子就看到，在当时的背景里，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们才会跪着祷告。所以我们从保罗为那些他并不完全认识的外邦信徒跪下祷告，就可以知道他对神给他 向外邦人解明神福音奥秘的使命是多么的敬畏。他为外邦人能够刚强起来，明白神的爱，心里又是多么的迫切。
对，接着我们要留意一下，保罗祷告的时候，他对神的称呼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保罗常常借着问安的话，或者对祷告对象的称呼，来带出他所要表达的信息。前面一章十七节就是一个例子，他祷告的时候，称他祷告的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在解释那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不管是对犹太人或者对外邦人来说，称神是父都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保罗借着这样的称呼，再一次的提醒外邦信徒，神和他们生命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
保罗在十五节为这个称呼又做了解释，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这个各家在原文里，它的前面是没有一个表示全部的定冠词的，所以它不是指一个整体的全家，而是指宇宙万族各支派各部族，他们生命血脉的延续都是因为神是父。
这也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父系组织和为父的概念都是从神是父、天上父亲的这个传承而来的。神学家 Severian 说，父这个名称不是从我们延伸上去的，而是从创造的父从上延伸到我们这里的。
所以保罗这么解释，就是要我们知道，当他称神为父的时候，他并不是用地上的父亲或者说父系制度来比喻我们跟天上父神的关系，而是说这位父神就是生命和万族的本源。
所以当我们祷告称天上的神为父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承认他是万物的起源。我们信靠他的人能够脱离人间血缘的父系，直接和他有属灵亲子的关系。我们不再在犯罪的亚当传承之下，而是在基督里得到新的属灵传承了。
下面16节到19节是保罗祷告的内容。在这四节短短的祷告里，保罗为信徒向父神祈求几件事情。
到底是哪几件事呢？虽然每个人读圣经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呢，我们从希腊文的文法来说，应该至少包括三件事，就是求神叫信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求神叫他们有悟性，和求神叫信徒有神的丰富。这三个祈求好像一把梯子，是渐进的，有了第一步才会有第二步，而且是越爬越高。
我们先来念他的第一个祈求，在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保罗求神叫信徒心里的力量刚强，心里原文的意思就是内在的人，这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他用了同样的词和外体，原文就是外面的人做比较，来说明我们心灵里面那个不受肉体朽坏影响，天天被神更新的地方。
罗马书七章七节说，那是我们信主以后那个愿意为善喜欢神的律的地方，可是却往往因为外面肉体的缠累而行善无力，惧恶无能，因为内心是一个人最不可能像锻炼身体一样去锻炼的地方。
不错，我们信主以后，基督就借着圣灵常常住在我们的心里。保罗所祈求的是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能力，能够在我们的内在的人里面刚强起来。这个能力所用的原文就是爆炸性的动力，也就是说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爆炸性的能力能够真正的起作用，就是真正的掌权管理我们的意思。
然后从17节到19节的上半节是保罗的第二个祈求， 就是保罗求神叫信徒有悟性。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说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基督就住到我们的内心，这是属灵成长的第一步。先有基督住到我们内在的人里面，让我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就是叫我们能够明白和知道，这是18节和19节出现的两个动词。
这么说，我们可以用明白和知道来把保罗的第二个祈求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是的，希腊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一向就认为心是主导心思意念的地方。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心并不是指我们的心脏。保罗说啊，这个心就是内在的人。所谓明白和知道，也就是指内在的人里面悟性的功能了。
保罗为信徒的悟性祈求的第一个就在18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谓能以，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能力。我们相信了基督，他就进到我们内在的人里面去，我们就有了属灵的悟性，有能力去明白基督的爱。
保罗所用的爱字是 agape， agape 其实就是神，也只有神才能叫人明白这种 agape 的爱。保罗说，那是一种长阔高深的爱，这个形容词说明了神的爱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伟大莫测。
那么为什么要跟众圣徒一同去明白呢？因为从亘古到永远，神没有叫人知道他这样浩瀚无比的爱，一直等到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才向我们显明。现在不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仇恨在神的爱里被化解了，甚至连全世界的人类跟神之间敌对的情况也因为神的爱得到了化解。
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特别强调的就是神化解了人和人以及人和神之间的冤仇，借着基督的血叫所有接受神的人成为一体，同归一国，又同被建造。同样的，也只有我们在基督里用神的爱化解彼此的仇恨差异，拉近彼此的距离，彼此相爱的时候，才有能力一同明白神长阔高深的爱。
是的，那么在19节的上半节就是另外一个保罗为信徒悟性的祈求，那就是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知道这两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从经验里知道，也就是说这种知识不是理论的，而是个人亲身体验以后才晓得的。
圣经提到，当约瑟娶过玛利亚之后，因为玛利亚已经从圣灵怀了胎，约瑟就没有与她同房。这同房两个字所用的也是同一个希腊文知道，也就是说约瑟和玛利亚虽然结了婚，可是他们却没有因为夫妻关系的经验而产生的知识。
所以19节上半节的意思就是保罗求神叫信徒在个人的经验里体验到神的爱，也就是说神叫人难以测度的爱只有在一个人亲身的体会里才能够知道。
起先保罗是祷告要信徒从四度空间长阔高深去明白神爱的伟大，现在保罗的祷告是要信徒从第五度空间去实际经验神深不可测的爱。这所谓第五度空间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也就是从超过人知识经验和能力限制的范畴去认识神的爱。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 既然跟基督没有关系，他也就没有办法去亲身体验神的爱。
当然了，
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神的爱是多么的丰富。那么希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您赶紧把握机会，相信耶稣，跟众圣徒一起成为神国的子民。
是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保罗为信徒的第三个祈求，那就在19节的下半节。他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保罗的祈求要把信徒从楼梯上一阶一阶地带到属灵的更高峰，他求神以他自己的丰富充满信徒。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9节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也就是在基督里面居住。
从这节参考经文里，我们就知道保罗祷告的意思就是，既然基督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而神已经把基督耶稣赐给信徒，那么在理论上，神也可以把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信徒。所以保罗就做了这么一个大胆的祈求。
这个为信徒代祷的祷告实在是气度非凡。保罗要信徒尽量经验神一切的丰富，既然是一切所充满的，这意思就是说神的能力和他所有的属性的总和都在里面。
而充满呢，这是一个相对的动词，容器有多大，充满就有多少。我们能够容纳多少神的福气，保罗就求神充满我们多少。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3节所期望的，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个祷告把我们信徒灵命的成长放到一个没有止境的地步，求神让我们也有保罗的气度，向神开口做这样的祷告，叫我们在有生之年竭力扩大我们属灵的容器，求神把他自己的丰富充满在我们里面。
到19节，保罗的祷告好像是结束了，可是保罗的期盼却还没有结束呢。在他祷告后面的结语里，保罗对神成就这个奥秘充满了信心。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就是20节跟21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这几句话不但是保罗祷告以后对神的期待，他更可以说是以弗所书前面三章说到神救赎的奥秘向犹太人和外邦人彰显的总结。他深深地相信，神既然把这样的奥秘启示给他，神也一定要成就他自己的应许。
保罗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形容神所要成就的，是远超出我们人所能理解的范围。金华牧师啊，神救赎计划的复杂跟艰难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是借着人相信就可以得到救恩的方法，却又是简单到没有一个人会被摒除在神的救恩以外。
这就是福音的可贵。
对，
至于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怎么解释呢？让我们回头去读第一章19和20节就能够明白了。
那里说到，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神的大能大力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也借着基督同样叫我们这死在罪里的人从灵性的死亡里复活，使基督住在我们内在的人里面。同时呢，神还要用因为基督的内住在我们心里所产生的大能力，把我们信主的人灵性提高到高处，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又叫神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
对，有些人会说，你看圣经不是说吗， 我们有神的能力在心里，而且神要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去成就一切。于是就乱用这节圣经去强求或者强迫神做一些根本就不是神在这一节所说的要成就的事。这个其实啊，就是一种断章取义。
不错，可见啊，正确解释和理解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事。在这里，保罗明明的相信神要在信徒的心里彻底成就他的救赎，他借着救恩把能力赐给信徒，同时神也要用在信徒心里的大力，叫信徒能够从蒙恩得救到成圣，最后到得荣耀。这一切的事情没有一样跟个人的能力有关系，也没有一样需要信徒来费自己的力气，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对，最后保罗就用颂赞结束他的话，他祈愿神在教会，也就是在众圣徒的身上，跟从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得到荣耀。这就给我们刚才所说有些人曲解跟误用二十节的话做了最好的补充。只有基督跟神借着基督所设立的教会，才能带给神无上的荣耀。
而且也只有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叫神得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最后，让我们用威敏斯信经 Westminster Creed 做结束。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和享受神，直到永远。
的确是的，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增加半点神的荣耀，可是我们能够在生活里借着神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叫人从我们的生活看见神的荣耀。
弟兄姐妹，以弗所书第三章查完了，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以弗所书第四章。
愿神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直到永远。再见。
再见。